好，我们今天刚刚讲完，只是讲到今天的第一段而已哈，已经讲到八点半了，我们要预计要可能要讲到九点半了哈，弟兄姊妹要有心理预备哈。那因为我们这一周的这个大卫的信息总共有20章加5节啊，所以这个分量非常的多哈。我们请弟兄姊妹能够为我们那个在讲台上讲的弟兄们有祷告哈，能够讲到重点哈。那我觉得刚才是讲到大卫最精彩的一段，是在15岁以前的一段哈啊，特别他这个跟哥利亚征战的那一段哈。但我们接下来要讲的这一段是15岁到30岁哈啊，是算是进度试验的阶段哈。但是我看刚才我们要讲到第一段我觉得弟兄们在讲到这个历史的人物系列啊，一直说到提醒我们说啊，当我们来读这个历史的人物的时候啊，不要把它当故事来读，要把它读到自己的身上来。这些历史的人物其实都说到我们。所以弟兄姊妹，当你来读大卫的时候也是一样啊。那我刚才觉得第一段啊，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觉得感觉怎么样？我觉得第一段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啊，讲到这个大卫的心。这边我们刚要提到，他是合乎神心的人。他是合乎神心的人啊。所以因着他的是一个合乎神心的人，所以他就被神来预备，被神来成全。你看他的心非常的好啊，他很谦卑，虽然他被身为最小的啊，他这样的谦卑，但是怎么样？他为着神，为了神的权益，他是在发义愤。阿门。所以感谢主，我想他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他的心啊，非常的好。因为他有这样的一个心，所以他能够蒙神的喜悦啊。他合乎神的心。那我们看到这个，刚才讲到这个，他击败了、打败了哥利亚哈。那哥利亚打败之后啊，我们来看到第二大点哈。第二大点，就进到这个他的试验的阶段哈。我们一同来读第三大点，好吗？这个标题哈，大卫受试验，并享受神的供备，以学习十字架的功课。等一下，我们也讲到大卫啊，他在30岁以前啊，受了许许多多的试验，许许多的试验。这些试验啊，你看起来其实是非常的不合理的。但是感谢主，因为这样的不合理的试验，就把我们的这个大卫弟兄啊给试验出来，他是真的是合乎神心的人。那也因为这样，有一些患难、这些试验啊临到他，一直逼着他能够转向主、转向神。怎么看到呢？其实你在撒母耳记啊，没办法看到他怎么样转向神。这刚刚我们弟兄讲到诗篇，有许许多多的诗篇是大卫写的。你会看到，特别在这一段时间啊，试验期啊，你看到他写了很多的诗。你看他碰到这些患难的时候，碰到这些试炼的时候啊，他一个反应就是转向神。所以他写了许许多的诗啊，是向着神的。感谢主，他好像外面有一些患难，但他的心啊一直转向神。他的心不仅得着神的安慰，他的心啊可能也被神能够在炼净，有一些不合理的情形啊，一些不正常的情形啊，就被对付。慢慢他就真的成为一个合乎神心的人。弟兄姊妹，你若有空，你可以看一下那个诗篇大卫写的诗篇。所以感谢主，我们这边讲到，其实这都是神的主宰。弟兄姊妹，我们要再看我们要看一看大卫，他一面看到他有好像有一些非常好的成就。那后面我们看到他有一些试验，其实这些都是神的主宰。所以我们对照我们自己啊，你要看见有一些的环境啊临到你的时候，这也都是神的主宰。我们求主怜悯我们当我们来看大卫的时候，我们要让看见这一个点，神的主宰。我们一同来念一下瓜弗一好吗？好，在神的主宰下，大卫被摆在不合理的环境下受试验，学十字架的功课， 被成全成为一个合乎神心的人，目的是要建立神的国，并准确的代表神，为神治理他的百姓。阿们。好，他是合乎神心的人。我在说心非常重要，所以在箴言四章二十三节里说，你要切切保守你心，因为生命的果效发之于心。感谢主，因为他的心，所以他被神看重。那我们刚才讲到他有许多的环境，这些环境其实就是要他学一些功课。所以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内说，我们晓得万有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最后这处经节啊，特别应用在大卫身上啊，是再恰当不过了。我们等一下会看到许许多多的试验，但是都是叫大卫得益处。好，那我们来看到哈，这个刚才我们讲到他打败哥利亚，打败哥利亚，我不知道哈，可能我们刚才看啊，这个很精彩哈，非常的这个哈，非常兴奋哈，啊，这个才十五岁的啊小男生，打败一个八十几公分的哈这个战士哈，我想这个应该很值得兴奋的事情，但是我们看到哈，当他这个杀死了这个哥利亚之后啊。然后这个军队啊，以色列军队回来的时候，啊，这个妇女们就迎接扫罗的哈，扫罗带着军队回来，但是他们啊，就说了一句话哈，说到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嘿嘿，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好，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个经节部分，我们翻到这个共同追求进度表，我们翻到第二页的第三处经节，撒母耳记上。十八章六至三十节，我们只要读六到九节哈。我们弟兄跟姊妹来对读，弟兄们先读哈。
大卫打死了那非利士人，同众人回来的时候，妇女们从以色列各城里出来，歌唱跳舞，打鼓欢唱，
弹琴迎接扫罗王。阿们。扫罗甚发怒，不喜悦这话，就说他们将万万归大卫，却只将千千归我，除了王位以外还有什么没有给他。阿们。好，我们读到这里哈，这边好像我们看到大卫啊，这个击败了这个哥利亚，在以色列当中啊，应该是值得庆祝的事情啊，事实上也是哈，他们百姓们就在那边跳舞庆祝啊，但是全以色列人只有一个不高兴的，就是谁？扫罗。你看，其实这边就是第一个试验，这个试验啊，不仅是试验扫罗，他也试验大卫。大卫的反应怎么样？大卫有没有觉得说，哈哈，你看我多厉害啊？啊，以前以色列人都怕这个惊惶，害怕这个哥利亚，只有我有这个胆量哈。可以去击败哥利亚，没有，啊，这个第一次的试验哈，大卫通过了，但是扫罗没有，有没有通过？没有，扫罗没有通过。扫罗怎么样？他不喜悦这话，而且怎么样？从那日起，扫罗就忌视大卫，扫罗就妒忌大卫。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刚才学的功课哈，啊，然后一面我们如果像大卫一样的话哈。我不知道你如果被人家称赞，特别在教会里被称赞的时候，你要预备好哈，试验就来了。所以不要太喜悦，这个称赞的时候不要太兴奋哈。这个大卫马上进入他的试验期了。但是感谢主，我们求主怜悯我们哈。当我们在教会里面，可能我们借着一些操练哈，能够好像弟兄姊妹能够称赞我们的时候，我们应该更谦卑俯伏在主面前。跟主说，主啊，这不是我，这是你在我身上的制作，好叫我们能够通过这样的试验。那感谢我看在说大卫通过试验，他没有因着击败哥利亚而骄傲，那是扫罗没有通过试验，他妒忌大卫，从那一日开始他就做了这个大卫的仇敌。你看这个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就因为这个妇女的这个一句话，你看他就终身恨这个大卫。 啊，这个我们看到，你看大卫的那个一面，大卫他是啊非常谦卑，一面扫罗啊，他的心的度量是非常的狭小。好，那我们看到后面，我们从第三大点啊，第三小点，一直到第八小点啊，我们看到哈、啊，大卫又进入他的试验了。那我们这边列了，我们做了一些整理啊，大卫经过许许多多的试验哈、啊，像在第三中点、第三小点说到。大卫啊，我们刚才讲到这个大卫，他到这个扫罗那里弹琴，对不对？让扫罗能够舒畅，啊、哦，因为有恶灵从耶和华那里啊、哦、来冲击大冲击这个扫罗，所以这个大卫就做了他的这个哈、哦、啊这个啊那个能够让他舒畅的那个哈、哦、弹琴的人，但是因为他的弹琴啊，当这个扫罗啊又被这个恶灵冲击的时候啊，他至少有三次哈。哦他当时啊，就是几乎是神志不清啊，啊，就拿着枪啊，就要刺向这个大卫啊，要把他给钉在啊这个墙上啊，把他刺死。那感谢主，我让这是有神的主宰哈、啊，都叫大卫都能够躲开了哈、啊。这是第一个哈、啊。但你看啊，这个扫罗啊，他这个恶心啊，也不是一下子就发展出来了。你看他一开始只是有一个恶念，对，恶念就是妒忌大卫。慢慢你看，这个会越来越发展了、啊。在第四点怎么样？他就怎么样？图谋。一开始是恶念哈、哦，可能神志不清的时候，他想要杀大卫。但是呢，后来怎么样？他就图谋了，他就怎么样设计要来杀大卫。所以在设计的时候怎么样？还是暗暗的，私底下的，还没有公开。等一下我们看到公开了哈、哦。他的二次图谋哈、哦，因为他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叫米甲小女啊，大女儿叫米拉小女儿叫啊这个米甲的，他想要用他的两个女儿啊，要许配给大卫，然后让大卫能够为他征战啊，当他去征战的时候，最好被非利士人给杀了啊，这是他的计谋。但是我刚才一直说啊，感谢主，因为耶和华与大卫同在啊，所以他所行的、啊、都得益处，虽然。扫罗想要借非利士人手杀了大卫，但是啊，主不仅没有让非利士人杀了大卫，而且让他能够在这个征战中啊得到一些战功，哎，所以他慢慢从战士长哈、啊，这个扫罗立他为战士长，然后最后立他为千夫长，啊，这个慢慢你看他都得着一些益处，啊，那这是啊这个他扫罗图谋来杀大卫，但是我们看到第五小点。他不仅图谋杀大卫，更三次公开表明定义要杀大卫。他第一次甚至是在这个他的儿子还有他的臣仆面前说他要杀大卫。啊，这个第一次。那第二次啊，他是在这个啊这个筵席的时候啊说要杀大卫，而且这个大卫啊就这个逃回去。那甚至他的女儿啊，这个米甲，他后来把这个米甲许配给了大卫之后啊，连米甲都知道他爸爸哈、啊，这个扫罗要来杀大卫，所以米甲也啊这个帮助大卫哈、啊、逃脱了这个啊扫罗的这个图谋哈、啊。那后面我们看到这个第六小点，我们看到大卫啊这个被逼迫到一个地步啊，连他到过的地方哈、啊、这个。扫罗都啊追逼到那里去，把他所有的这个供应、啊、全部都斩断了只要供应过他的全部杀掉甚至连祭司也不放过那就有一个祭司就是这个啊这个亚西米勒的当大卫逃到亚西米勒那里去的时候啊，他肚子饿了，他也没有任何东西，因为他是逃出来的，是米甲让他逃出来的。但是他没有任何东西，肚子也饿了，他就跟那个亚西米勒哈、哦、要东西吃。那亚西米勒说啊，我这边只有刚撤下来的这个橙色饼，所以你要吃就拿去吧然后他又跟他要刀，哎，你要征战要有刀，哎，就他又刚好哥利亚刀在他那边，他就把哥利亚刀给了大卫。但是就这样子，他做了这两件事，还有为他的哈、哦、这个可能为他祷告，为他向神祷告，他做了这三件事情。结果这件事情被报告到啊扫罗那里去啊，扫罗知道了，非常生气，啊，他就把 亚西米的全家都找过来，然后就当着哈这个陈仆的面，把他们全家都杀了，甚至还不打紧，还要讲杀到他那个城去，把他城里所有的男女啊、儿童啊、这个吃奶的全部都杀了，连牛羊都不放过。你看这个他追杀大卫到这种地步啊，所以你看，有点杀鸡儆猴的味道哈。你谁还有敢接待这个哈大卫的？就像这个亚西米勒的下场。所以这个扫罗追逼这个大卫啊，是非常的好严厉的。所以到第七小点，我们看到，所以大卫从那个时候开始啊，几乎天天在跑路啊，天天在哈这个扫罗在追杀他。所以我们就说到扫罗天天寻索大卫，但是感谢主哈，因为有神的主宰哈，神却不将大卫交在扫罗手里。好，这个我们可以去自己看一看哈。那我们看到第八点哈，这个神不仅没有把大卫交到扫罗手里，甚至哈还有两次啊，神啊这个扫罗来追逼这个大卫的时候啊，神甚至把扫罗交在大卫手里。但是大卫的反应怎么样呢？我们来看一下，好吧哈。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第四处的经文。好，我们弟兄跟姊妹来对读一下，好不好？啊，我跟弟兄姊妹对读哈，我读一点啊，读一节，弟兄姊妹读一节。我们读撒母耳记24:1-15。扫罗追赶非利士人回来，有人告诉他说：“看哪、啊，大卫在隐基底的旷野。”阿们。到了路旁的羊圈，在那里有洞，扫罗进去大解，大卫和跟随他的人正坐在洞里的深处。阿们。随后大卫心中自责，因为割下扫罗的衣鞭。阿们。大卫用这些话拦住跟随他的人，不容他们起来害扫罗。扫罗起来从洞里出去，继续走他的路。阿们。大卫对扫罗说：“你为何听信人的话，说大卫想要害你呢？”阿们。我父啊，看看你外袍的衣鞭在我手中，我割下你的衣鞭，没有杀你，你由此可以知道并看明，我手中并没有邪恶和叛逆的事。我虽没有得罪你，你却掠取我的命。阿们。古人有句俗语说：“恶事出于恶人，我却不亲手加害于你。”
以色列王出来要寻找谁呢？追赶谁呢？不过追赶一条石头，
各担各找就是。阿们。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做审判官，断定是非，并且鉴察为我伸冤。借审判使我脱离你的手。好，那下面还有这个撒母耳记26:1-12，是第二次这个神又把扫罗交在大卫手里。好，那我们来看大卫的反应哈。我这个这处经节哈，这啊1-12就我来念就可以了哈。西弗人 到基比亚见扫罗，说：“大卫不是在方野前哈基拉山藏着吗？”扫罗就起身带领以色列的3000精兵下到西弗的旷野，要在那里寻索大卫。扫罗在荒野前的哈基拉山，在路旁安营。大卫住在旷野，听说扫罗跟着他来到旷野，就打发人去探听，便知道扫罗果然来到。大卫起来到扫罗安营的地方，查看扫罗和他的元帅尼尔的儿子亚尼尔躺卧之处。扫罗睡在辎重营里，百姓安营在他周围。大卫对赫人亚希米勒和希鲁雅的儿子约押的兄弟亚比塞说：“谁同我下到营里，到扫罗那里去？”亚比塞说：“我同你下去。”于是大卫和亚比塞夜间到了百姓那里，见扫罗睡卧在辎重营里，他的枪在头旁插在地上，亚尼尔和百姓躺卧在他周围。亚比塞对大卫说：“今日神将你的仇敌交在你手里了，现在求你让我拿枪将他刺透在地，一刺就成，不用再刺。”大卫对亚比塞说：“不可杀害他，有谁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而无罪呢？”大卫又说：“我指着永活的耶和华起誓，他或是被耶和华击打，或是他的日子到了而死，或是下到战场阵亡，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现在你可以将他头旁的枪和水瓶拿来，我们就走。”大卫从扫罗的头旁拿了枪和水瓶，二人就走了，没有人看见，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醒起，都睡着了，因为耶和华使他们沉沉的睡了。